我们为什么要查经？为什么要查经？我想各个教会里面有查经的聚会，我们的教会里面也有各式各样查经的聚会。来查经的人呢，也大概各有各不同的原因或者是目的。但是呢，我跟各位分享一下，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查经有几点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希望我们一起能够在这上面有一些交通，然后有一些共识。在年初的时候，我跟 Alex 跟弟兄姐妹们分享，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四点是教会的非常需要注重的，这不是我们教会而已，这个是属于神的教会，就是神的身体，照着神的心意在圣经里面向我们启示的。如果我们去读圣经的话，我们就会看见这个我们所谓教会的这四点，所谓我们的核心价值，这个不是我们取出来的，这个是神对我们的要求。这四个核心价值是什么？第一个是神的话，第二个是祷告，第三个是我们要借着圣灵，从圣灵那边来追求我们从神那边给我们的属灵的恩赐，来服侍他的身体，就是服侍他的教会。然后最后呢，我们要彼此的交接。当然这四点不是只是给教会的，一个健康茁壮会成长的教会会有这四点，绝对会有这四点的注重。但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对一个神的孩子来讲，这四点照样是我们必须要注重的。一个健康，一个平衡，一个养分充足的基督徒，在这四方面都会有操练，这四方面都会有经历，在这四方面都会有表现。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只是注重读圣经，学习圣经的知识，但是其他的三方面忽略的话，我们就是不平衡，我们就会一头重。 OK， 那如果我们只祷告，但是对神的话没有了解呢，也是一样的情形。如果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的联络非常非常的火热，然后呢，大家在一起聚会活动的时候非常高兴，可是对神的话也不了解，没有，但是不会彼此的带到，然后不会在神的面前寻求这个属灵的恩赐，让神的教会得这个建造的话，教会的这个活动虽然看起来很好，人虽然很多，但是呢，也是一个不平衡的教会，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不平衡的教会。所以那为什么我要提出这一点？因为我们当我们说神的话是教会核心价值之一，但事实上神的话也是我们信仰，也是教会的根基，所以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在这个之上，我们要开始，我们也要学习好好的祷告，我们要学习用圣灵所赐的恩典和恩赐来服侍。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自己的恩赐，然后呢，要在神的面前敬忠，对不对？因为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赐给恩赐，有些是五两的，有些是二两的，有些是一两的，但是不论多少都是有两的。那我们要忠心的去把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就好好去做。然后呢，我们要学会彼此的关怀，彼此的交接。那神的话这一点上面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我们对神的话我们要有学习，是不是？我们要有了解，我们要有认识。但是神的话这一点也包括我们在这个世上做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职责，是主耶稣基督亲自给我们的一个职责是什么？就是传福音。神的话就是传福音。今天教会还在这个世上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要传福音。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还在这个世上的原因，就是神要我们传福音。这个是教会的意向。那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忽略了这一点。我们都知道我们该传福音，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责任，或甚至是一个义务，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有布道会的时候，有 VBS 的时候，我们都参与，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带不信的家人和朋友来教会。可是传福音这件事情时常变成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一部分而已，而不是我们做基督徒的目的。神让我们成为属于他的儿女，就是要我们为他传福音，将神的拯救的这个计划，这本整本圣经就是讲到神拯救的计划。神拯救的计划，他要借着我们属于他的人完成，这是我们的使命。 所以当教会不火热的时候，就是我们对神的话不重视。但是对神的话不重视的意思，并不是只是我们没有在查经，或者是我们没有讲到，不是。我们对神的话不重视，是我们已经忘记了神的话就是神要我们来认识他，使我们能够认清我们的罪，然后能够知道我们的罪得赦免。这个是神的话，这是福音的功能。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意象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这样子一个吸引力，然后有一个动力，让我们不断地朝着神那边去走。所以我们今天在一起，今天是周五的查经班，我希望弟兄姐妹们跟我一起可以开始，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思想，我们来参加祷告会。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是来教会查经学习神的话，这是很好的。可是我们要想到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今天在一起是查经，但是我们不是只是来听，也不是只是来学，我们是来做什么？我们是让教会成长，让教会能够健壮茁壮的。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读神的话，让神的话滋润我们，使得我们可以由神的话为原则来过我们的生活，来服侍这个教会。这个是让我们教会成长的一个方式。所以当我们在一起交通神的话的时候，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我们是跟着神的心意，跟着神对教会的一个吸引来做的。也希望让我们在读了圣经以后，不但只是让我们对神的话在个人的身上知识上面或者是生命里面得到帮助，而且是甚至是因为我们得到帮助，所以我们的生命可以影响整个教会，可以影响我们周遭的人。OK， 好，我们今天来看但以理书，我们可以开始从第二章看。我们第一章的最结尾没有花太多的时间，但是呢，我们可以今天前后呼应的看点。今天第二章应该是看不完。但是呢，我们这样读好不好？我们从这是蛮长的一段，所以呢，你们跟着我一起看好了，我读，你们就跟着我一起看，好不好？我们先从第一节，然后呢，读到今天，我们就读到第23节。好，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个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解说。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粪堆。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到赠品和赏赐，并大尊荣。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解释告诉我。他们第二次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延迟，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势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世人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上术士或用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王所问的是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因此王气愤愤地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于是命令发出，哲士将要杀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向王的护卫长亚略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亚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 但因屡遂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王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但因你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予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先问一下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通常我们说圣经是什么？是神的话，是不是？那既然是神的话呢，是不是神所说的话我们要遵守？是，对不对？好，那这整本圣经里面都是神的话，所以这整本圣经里面所讲的是不是都是真理？是啊，平常我是不问这种所谓的 trick question，中文叫做什么？中文好像不给 trick question， 对不对？这是外国人搞的东西，外国人就调皮，他们问 trick question， 中国人不会，中国人就是直来直往的，是不是？但是我今天问的这个问题有一点 tricky。这一整本圣经是神的话，神的话是真理，所以这整本书里面所涵盖的是真理。既然是神的话，我们就要听，我们就要遵守。但是是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要遵守的事情？前面的回答可能都比较清楚，这最后面一个问题的回答可能不那么简单。譬如说雅各，是不是雅各？雅各娶了几个太太？两个太太，圣经里面有记载，是不是？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娶两个太太？不要，为什么？圣经里面记载啊。亚伯拉罕有几个太太？至少一个太太，还有一个妾，对不对？但是不止。所罗门王有几个太太？
很多，
他的太太上千，他的这个妻子上千，他的妾室上三千。我这根本就是他可能当他死了还没有见过他所有的太太七千，对不对？好，那你说所罗门王他可能一个比较不顺服神的一个王，那大卫呢？合乎神心意的人，他有几个太太？
七八个是
长得了，
他的妻子多得不得了，
七八个，
有些是他自己去找来的，有些是给他的，对不对？扫罗的女儿，这个扫罗的女儿其实是他第一个太太。好，所以像圣经里面有记载是一夫多妻制，是不是？但是这个是我们要遵行的吗？这是不是神要我们的做的一个规范？不是。可是我们刚刚不是说这整本都是神的话，都是真理吗？只要是神讲的话，我们都要去遵守。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准则来选择什么我们来听，什么我们不来听呢？那你如果说这个一夫多妻制我们不听，因为这个不对。那这样其他的地方呢？那如果神说这个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那这个我们要做还不做呢？那主耶稣基督说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要做还不做呢？那为什么这个就做那个就不做呢？我们的准则是什么？这个在对认识神的话，在做解释圣经的这件事情上面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要需要了解。在圣经里面，当神将他的启示 向人显明的时候，他有用各式各样不同的方法来启示。OK， 这整本圣经是神的话，没错。这整本圣经的目的是要让人认识神，因为如果神不将他自己向我们显明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神。所以神他将他自己的心意，他将他自己对人的计划，借由这些这个神所拣选的人，借着圣灵的感动，将神的话记录下来，写下来。这所有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要让我们更认识神，这是第一点，更认识神，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神他借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来让我们了解他。好，我们如果读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时候，那边讲到的是十诫的颁布。十诫的颁布，神是讲什么？诫命是命令式的，你们应当这样子，你们不应当这样子。作为以色列人，作为神的子民，当神的话来临的时候，你读这个诫命看得很清楚，你当做这个，当不做，不当做这个，你就要听，就要做，是不是？但是当神在这个摩西到西乃山上面这个神给他律法的时候，以色列人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乱了，因为摩西在山上的时间太久了，所以他们就跟亚伦要求啊，这个摩西不知道死是活，你给我们一个神让我们拜吧，是不是？亚伦他就去铸了一个金牛犊出来，这也是圣经里面记载的。但是那我们要敬拜神，是不是我们也去铸一个金牛犊呢？我们知道不要，不对，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看这段记录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发生了，但是这件事情记录在神的话语，要让我们认识神的是什么？是这些人他们违背神了，照着自己的意思去铸一个神，而且这个是一个偶像，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如果继续看一直看到第三十章，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看到神的心意，事实上是他们犯罪。所以这件事情叙事下来以后，我们发现原来在这里面的这段叙述当中，我们对神有一个了解。神是一个忌邪的神，神是一个要求人对他是完完全全敬虔而且是侍奉的神。然后我们也了解，我们也看见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对神并没有真正的了解。我们也发现亚伦虽然是被选为做大祭司，他对神的一个观念是非常非常的模糊不清。然后呢，我们也看见亚伦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当他的这个兄弟摩西下来以后，问他说，你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触犯神？他说，我也不知道啊，这些人要我这样，我就把金子一火里面一扔，就出来一只牛出来了，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一个情形。然后我们也看见摩西亚伦他们是兄弟，可是我们就看见一个是被神使用，另外一个呢就没有被神使用。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不是？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了解神在圣经里面有两种情形给我们看见。一种是述事性的、叙事性的、叙事性的记载，一种是指示性的记载。当我们看见述事性的记载的时候，那表示神只是叙事性的记载，就是神只是在描述一件事情，神用讲故事的方式描述一件事情。讲故事并不表示就是不真实，历史的故事也是故事。新约里面主耶稣基督有用比喻，也是故事，但是那个是虚拟的，是为了他要达到有一个目的，但是也是这个述事性的。当我们看见述事性的描写的时候，我们要了解，我们不是把它当成神的诫命来看待。我们需要去了解神在告诉我们这些话，它背后的含义是什么。但是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些是指示性的，指示性的记载就是很清楚，我们知道神他要设定一个规矩给我们。神说你们要常常喜乐，常常喜乐是什么？他叫我们喜乐，凡事感恩，凡事感恩，常常喜乐，这是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所讲的。这个我们叫这是叙事性的呢，还是指示性的呢？是指示性的。当我们一看到是指示性的时候，我们就了解这是我们要做的，这个我们需要非常的了解。 好，所以我们今天现在在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是一个预言，基本上我们之后看到有一些题材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像是诗，以这个写诗的方式来看，表示它有一些描述，它有一些这个比喻是跟现实这个文字上面你没有办法去了解的事情。可是我们现在在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所讲的，我们刚刚读到这整个第二章，很明显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叙事性的一个题材。叙事性的题材表示神要借着他所写下来这个故事，要让我们对他有一个正确的了解。所以呢，我们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为什么这件事情要先跟各位交代呢？因为第二章里面所讲的是什么？梦。第二章里面所讲的是梦。尼布甲尼撒王做梦，是不是？然后呢，但以理解梦。那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你之前有将第二章读一遍的时候，你将第二章读到底，你就知道尼布甲尼撒王的这个梦是一个很奇怪的梦，是不是？你们读过的人知道是一个像金头银胸，这个铜身铁腿，然后泥脚。OK， 好。那这个梦是需要但以理从神那边得到启示以后去解释的一个梦，表示神有借这个梦，有神他启示人的作用，是不是？好，那不但如此呢，我们现在还看到但以理他不是只有这一次做梦或者是解梦。好，然后呢，我们在第一章结束的时候，我们看见在17节，但以理当他这3年的训练完了以后，要带到王面前。我们记得圣经上面告诉我描述这但以理跟他3个朋友，这4个少年人，神在各样的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好，这没有问题，因为他们是在3年的这个非常非常密集的一个文化上面、学问上面，上从天文下至地理，然后各式各样的语言、文化、礼仪这些方面，他们有3年的密集的训练，然后神赐给他们智慧，没有问题，他们在文字学问上面有聪明的知识。可是这17节里面特别有讲，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当我们读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既然但以理明白各样的意象梦兆，而且他不是只是明白，而且他特别讲出来但以理明白这些事情，那我们就想，那这个对我们今天对神的认识上面，和我们对做基督徒的操练上面，是不是有直接联系的关系？因为我们读圣经最终的目标，第一是我们要认识神，但是呢，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这个神的话到了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怎么样子去应用，我们要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活出神的话来，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将神的心意活出来，我们就要将神的话活出来。所以他特别讲但以理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那我们就问了，今天基督徒我们是不是要做梦看意象？你们不要举手，但是我问你这个问题。我看到有一些人在摇头点头，还没有看到点头，但是我看到有些人在摇头。但是说你不要举手，但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做过所谓的这种异梦？有没有看过所谓的异象或梦兆？有没有在异象里面或做梦当中看到神的指示，听到神的声音？那应该有吗？然后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就是神会不会借着异象和梦兆来显示他的心意，来跟人讲话？这些问题不容易， 过去25年在我们教会里面，大概多半我们教会不提这些事情，我们是敬而远之。好，所以读圣经的时候，为什么一开始要跟各位这个分享这个所谓叙事性跟指示性的两者的不同？这边讲到但以理，他能够明白各样的异象梦兆，他并没有说怎么。但以理作为神的儿子，这个作为一个神的子民，他就明白异象跟梦兆，没有这样讲。哎，圣经上面也没有讲，作为一个神的儿女，需要看见异象，需要看见梦兆。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当我们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以一个客观的心态去看。我们要去看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不可否认的，但以理是明白异象和梦兆。我们不可否认的，在第二章里面就开始，我们看到但以理可以解梦。那圣经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的人做梦啊？有没有其他的人看见异象？有，是多是少呢？这是一个模式呢，还是一个那种特例？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我想大家都会至少会有一些概念，圣经里面我想我们知道有一些其他人做梦的情形，是不是？有几个特别出名的，旧约里面有一个约瑟，从小就做梦，是不是？记不记得约瑟家里面最小的一个，然后呢他就做梦，他不但做梦呢，他还去跟他父母讲他的梦，然后不但跟他的父母讲，他还跟他的兄长讲，尤其是在那种那种古时代，这个长幼有序，你这个小不点跑过来跟你的哥哥都已经成人的人讲，你说你们都要向我拜，然后呢最后去跟父母讲你们要拜在我的面前。他这个梦讲的是实在不是实在？这个梦从哪里来的？这个梦从哪里来的？不知道是不是约瑟虽然他年纪小的时候没有受到他的兄长和他的父母拜，甚至被他的兄长卖掉，可是他后来成为埃及的宰相，然后呢犹大帝有这个这个饥荒的时候，他们就到了这个宰相面前，不知道是他们的儿子，是不是每个人都拜在他的面前？有，这个梦是真实的预表，神给他启示的。那他又帮埃及的王法老王解梦，对不对？埃及法老王有什么？七只肥牛，七只瘦牛，是不是？然后他就去帮他解，这个叫做七年的丰收，还有七年的旱，这个饥荒，这是谁给他的？是神给他的。所以有人就特别说，这个你知道他的兄长给他起个名，就是爱做梦的孩子， He's the dreamer。 OK， 有约瑟，这是旧约的约瑟，新约的约瑟也看见异象，记不记得？当他发现他的这个还未过门的妻子玛利亚有身孕的时候，他是不是想要把他休了？结果是怎么样？我们看一下，我们不看所有的，因为这样会看不完，但是我们至少看一些。我们要对圣经，对神的心意有了解，我们要看神的话。神的话把他每一件事情都交代得非常清楚。马太福音第二章，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节，那个Arthur，你帮我们读一下好吗？
哦，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好，神要向约瑟讲话，他怎么跟他讲话？在梦中跟他讲话。所以旧约的约瑟做梦，新约的约瑟也在梦里面听见神的声音。那其他我们一些可能还熟的，也有雅各啊，雅各是不是也在逃离他的哥哥以扫的时候，也在做梦， 他拿了一块石头枕着头，结果他就做梦，神就向他显现。所罗门王也在梦中异象里面听见神的话。但以理啊，我们如果之后看但以理，我们看但以理第七章，我们刚刚是看到他解梦，但是我们现在看但以理第七章第一节。啊，索菲亚，你帮我们读那章。
但以理第七章第一节，巴比伦王伯萨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
但以理的预言是他做梦里面看见的。还有谁在做梦里面看见未来的事情？新约里面，
约翰那个是启示录是那个是吗？他是做梦吗？
启示录是异象，
但是不是，
对不对？但是整本启示录都是怎么样，在异象当中看见的。这是约翰，对不对？彼得呢？彼得看见什么异象？
跟外邦人传福音的，
对，这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九、第十节，阿妈，你帮我们读那两节好吗？
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五镇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回头向外。
他魂游向外，然后呢，就看见这个有一个幔子从天上降下来，这些所谓不洁净的食物在里面，然后呢，有声音跟他说：“彼得，你要宰了吃。”这个是预表外邦人也将会拥有救恩。所以新约里面、旧约里面，我们都有看见有人做梦，看见异象。使徒保罗也有看见异象，对不对？他自己有都也讲过，然后呢，这个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他也在梦中，也是听见神告诉他说，你怀孕的这个孩子，就是你太太妻子伊丽莎伯，她怀孕的这个孩子将会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孩子，对不对？他是为弥赛亚做这个引路的。这个人，所以呢，新约里面、旧约里面都有属神的人会看见异象，会做梦。事实上，不属神的人也做梦，也看异象，是不是？而且他们的异象也不是乱七八糟的异象，好像也是神给的。我们刚刚就读到尼布甲尼撒王，他是巴比伦王，他不认识神的。还有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他在受审的时候？比拉多的妻子捎了一个信来，记不记得？跟他说：“我昨晚做了梦，这个人是无辜的，你不要流这个人无辜的血。”记得吗？他也在梦中做到这件事情。至于这个梦是神给的，不是神给的，不知道。反正他做了一个梦，但是的确，这个梦的内容是实在的。保罗在使徒行传16章18章他都有在梦中在异象里面听见神跟他讲你要去哪里不要去哪里，所以呢，新约旧约都有记载，那听起来也不少，是不是？而且有些人还不止做一次梦，那我们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那这些事情是叙事性的呢还是指示性的？叙事性的，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至少它是叙事性的， 至于叙事之外还有没有指示，我们可以探讨一下。但是很清楚的，我们刚刚所讲到的这些，都是在叙事文体里面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在某年某时某刻某人发生了某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做了梦，然后梦里面看见什么事情。神在旧约的时候会用梦跟人说话，神在新约的时候会用梦跟人说话。但是圣经里面你找不到一处神说他是用梦来跟人说话的，不是，就是说他要跟人说话的时候是用做梦的方式给人启示，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让我们知，然后也没有一件，没有一个地方让我们看见神说，不论是由这个叙事性的文体呢，或者是指示性的文体，我们没有在圣经里面看到神说，你若是我的子民，你就当在梦中或者是意象当中听见我的声音或看见我，没有这样的一个诫命。那今天呢？
我可以提问题吗？
可以提问题。
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十七节哈，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呢，圣灵浇灌下来，然后彼得在那边对群众讲道哈，第十七节他引用先知约珥所说的话哈，这一讲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那这一段呢是指示性的还是叙述性的？这个预言，先知约珥所说的，
你觉得呢？
听看起来像是一个指示性的，
听起来像是，
对。
所以，但是预言又是一种不一样的文体。预言虽然是叙事性跟指示性是大的分成两方面，但是我们看很多圣经里面还有其他的文体，对不对？譬如说，我刚刚提到这个，预言的时候，很多时候用的题材是什么？是比较抽象，或者是以一些描述一些图案。然后呢预表一些事情他不会很清楚，而且然后是用诗的这种形态来讲。另外还有像是箴言或者像是诗篇， OK， 所以那种题材里面所讲的又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只讲那边刚刚Arthur你所提的那段神有这样子讲没错，所以表示但是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要将我们要将历史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现实生活的经验，然后跟神的话来做比较，对不对？所以他讲那句话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他是说只要是属于神的儿女都需要讲预言或者是看异象，但是这是一个预表，对不对？他是讲在这个时候神的时期将要来的时候会看见这些事情。
所以这是一个叙述性的，你的意思
是对
叙述性
会发生这些事情，对不对？它的重点是说在神预定的时间我们会看见这样的情形，这样的情形就代表神的时间，神的作为来了。那我们可能可以等一下可以再多花点时间看。所以圣经上面没有在旧约里面的诫命或新约上面在生活形态上面给我们要求说，神有说我们要爱人，神有说我们要祷告，神有说我们要喜乐，神有说我们要远离恶事，但是神没有告诉我们我们要做梦，神没有告诉我们我们要看异象。所以呢，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了解，那我刚刚要讲的就是今天在有些教会里面或有些基督徒里面，这个做梦和看异象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呢？我们做一个假设， 如果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们每周都做梦，每周都看异象，然后呢做到梦呢，我所谓的做梦还看异象是神所给的梦和神所给的异象，对不对？那大家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就分享神给我们的看见，然后神给我们看见呢就解释得很清楚，我们就照着神的话来做来讲。我跟Arthur昨天晚上啊我做梦了，神告诉我说怎么哇，这个太棒了，对不对？那我要做梦啊，那你也要做梦啊。昨天晚上神又跟我说，我们老板真的说啊，结果今天一来公司就马上就人家都裁掉了，我没被裁，因为昨天神就在梦里面告诉我说，你不要担心，我把你的工作留下来。我只是做一个假设，如果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都是做梦，都是看异象的话，然后呢不但是自己的生活，然后是给别人的生活，是不是感觉怎么样？
幻想
，我不是说幻想，我是说这样的感觉怎么样啊？感觉很好。谁不喜欢神跟我们讲话？谁不喜欢神借着其他的人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心意和对我们的未来有些什么指示？我该不该跟这个人结婚？我该不该选那个工作？我这件事情该这样做那样做吗？我的孩子现在生病了，我不知道这个病能不能得到解决。那我要做梦啊，我要神在梦里面告诉我，然后或者是我们教会里面有人是这个有梦的恩赐，专门做梦的人，我就请他你去做个梦吧，你去看一个异象，神什么指示。为什么人会追求梦和异象是这个原因，因为谁不愿意去听到神的话，谁不愿意将自己的未来和自己未这个我们未知的事情和我们手中所不能掌控的事情由神来告诉我们。但是这个现象是从人为一个出发点去追求。我们不能否认神会借着梦和异象跟人说话，我们不可以否认，因为圣经上面有这样的记载，是不是？所以当一个基督徒说，我不一定说了，或当一个基督徒经历在梦中或者是在看见异象的时候，知道从神那边有神的话语来，这并不是表示就绝对一定是假的。因为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结论，那我们看到的这些全部都必须要是假的不可，可是没有，是不是？所以不一定表示是假的，但是我们去追求它，这个就有问题，因为圣经上面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追求它。那有几点很重要的，就是当神就在我们看的每一件在圣经里面有记载的任何的梦或任何的异象，神要不然就是在梦中或在异象里面会将那个梦和异象解释得清楚，或者是这些梦和异象绝对是会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因为神说了才会做到嘛。如果今天有一个弟兄好，这个失去了工作，然后呢，这个家庭经济有问题。那如果神会给他预备，然后说，哎，明天会有一个工作来，你本来都没有去想要求的，结果这个工作会来，那你就不用担心了。然后神让这件事情让我知道，那我当然可以跟这个弟兄讲，是不是？因为是神的事情嘛，神要成就这件事情，所以神讲的话一定会成就，那就没问题。所以如果是神给的梦，神给的意象，要不然就是神会把它解释得清清楚楚，要不然的话他就是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就。但是今天不一定每件事情我们看到都是这样子。然后所以圣经里面没有要我们去追求这件事情，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会使用这样的方式。但我们刚刚提到旧约也有新约也有，好像还不少人，可是事实上我们如果真的去想的话，在这4000年的历史里面，有10个人的话，有20个人的话，算是多还是少？少。然后呢，在这些做梦的人当中，他们是天天做梦，时时做梦，每件事情他们都是做梦来的吗？不是。 就算约瑟这个是从小到大都做梦的人，也会解梦的人，他也就那么几件事情，而且是很重大的事情。神选择要将他的预言，或者是神要将他的心意特别向一个人指示的时候，神可以使用梦或意象来让这个人知道。但是这个人本身在神的面前不会是一个追求梦和追求意象的人。整本启示录都是约翰在意象里面看见的，但是这个意象不是他求的，这个意象是神让他看见的，这是未来的事情，一整本书他把它记录下来。但是我们看约翰的一生，我们看约翰写的，我们看福音书，我们看约翰写的约翰一二三书，他有没有教导人要看意象？他有没有讲他自己在其他的这个生活当中见到意象，或者神用意象，或者是做梦跟他讲话？没有。所以我说，今天神如果借着意象和梦和我们说话，我觉得这是一方面是一个祝福，但是一方面不一定是一个祝福。为什么？如果神用他的话，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这个是已经是神很清楚的启示，对不对？这个也是神的启示。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个已经神启示出来，而且绝大部分是很清楚的启示，我们都还没有办法去了解他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判断当一个梦来了或一个意象来的时候，这是我们自己看见的，是我们没事也做梦啊，对不对？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晚上只有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如果担心孩子晚上可能就跟他做了一个孩子的梦，但是这个梦是神给的还是不是神给的，这个就很难说。如果我们对神很清楚的启示都没有把握，借着圣灵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去听神不是用他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话跟我们讲话？不是说神不会，也不是说神不能，但是我们怎么去分辨这是圣灵的声音呢，还是邪灵的声音，还是我们自己的声音？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但是我们不需要一竿子打翻整船的人，然后说做梦看看意象是不合乎圣经的，因为你不能这样子讲，因为圣经里面的确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不是一味的有人说我是基督徒，我也爱神，我也读圣经，但是我又常常做梦，我们就觉得啊，这个人可能是真的有圣灵的浇灌，或什么有特别的一些异能，我们就去追求他。这个肯定不是神的心意。我们要花一点时间讲这个梦的问题，就是因为现在讲的就是这个梦，现在第二章里面所讲的就是梦的这件事情，也不是只是一小个篇幅。你看我们看第一章十七节的时候就讲他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如果这整本书里面就讲那样的话，那就没什么值得我们去提的。但是第七章单元里他的这个预言就是做梦梦来的，对不对？然后第二章里面又是他去解梦，所以就需要我们花一点时间去看，因为这是值得神在圣经里面记载的事情，就值得我们去看。好，这个第二章，如果我们分前后的话，我们刚读第一节到第二十三节，讲到的是尼布甲尼撒王做梦，但是他不知道，他忘记这个梦，然后不知道这个梦有什么解释，然后但以理怎么样子被牵扯到这个事件当中。第二十三节，这第二十四节到第四十九节，就是这个第二章的后半，就讲到但以理去解释这个梦啊，这个我们下周再看。但是在第一到第二十三章的第一到第二十三节，就是这前半的时候，也基本上分成两个部分。哪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第一到第十三节。第一到第十三节是完完全全的只是给了这个故事的一个背景，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这个他忘记的梦。然后呢，到了第十四到二十三节的时候，但以理就出现了。但以理怎么样子被牵扯到这件事情上面，然后对他有什么影响，然后他在这件事情上面给我们一个什么榜样？神在这里面一个属灵的原则，神要我们今天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所能应用的是什么？就是在这第十四到第二十三节里面。 我们看见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转折，这个很大的转折就是在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里面，也就是当但以理出现在这个故事当中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 很有意思，他醒来以后心里烦乱不能睡觉，这第一节很受搅扰，这个梦的景象实在是太恐怖了，然后呢太搅扰他了，使得他整夜不能睡。可是很奇怪的，他不记得这个梦是什么，他只记得这个梦的感受。所以他就把他这些什么人叫来啊，法术士行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我们那个之前讲到加勒底人的时候，我们提到加勒底人就是一种文化，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文明的文化，巴比伦的发源地是加勒底，因为加勒底的人非常的聪明，在知识上面，在文化上面水平非常高。在这里所讲的加勒底人就是这些所谓，也许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那种哲学，学科学，学哲学很钻研的这些人叫加勒底人。所以王将这些等于就是说跟灵异的事情有关的人，行邪术行法术的这些术士和这些所谓的加勒底人，观天象的这些，对不对？观天象可以这个做这个占卜的人，这个叫加勒底人。他们叫我，他说我现在有一个这个梦的情形，我不但需要你解释给我听，我还要你告诉我，因为我已经忘了。尼布甲尼撒王事实上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虽然对这些灵异的事情他有接触，可是当这些加勒底人跟他说，第七节，王啊，你要将梦告诉我，你要先将梦跟我讲，你跟我讲以后，我可以开始跟你解释。可是你看尼布甲尼撒王他怎么说？他说第八节，你是在故意延迟，因为你知道那梦我已经忘记了。你们想的是什么？你们想的是要用谎言，第九节，谎言乱语向我说，因为等到时事改变了以后，你们就是看着时事，然后你就随便编话来讲。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嘛，你跟我讲以后，我可以跟这个颜色代表这个，形状代表这个，另外一个人可以说颜色代表这个，形状代表这个。等到事情没发生了，他就会说那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关系，所以这件事情没发生，但这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一定发生，或者事情发生了以后，你总有办法去解说这是什么东西。所以尼布甲尼撒王虽然有心里面有这个，他觉得这是一个灵异的事情，他想要解说，他也知道这些所谓的术士，所谓的加勒底人也是就是卖弄这些骗这个欺骗的手段，很奇怪是不是？那这些大加勒底人倒是实在的告诉他，他说第十节，没有人可以说得出来，你看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可以说出来，这也是实话，这也是实话。 好，所以这件事情交代到这里，可是结果是什么？十二节，王气愤愤的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好，这件事情一发生，王生气，他要把所有的这些哲士都砍头，包括这些所谓的术士和加勒底人。那这个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他们当初所做的这些工作，在王宫里面就是这些哲士的工作。所以呢，连这个但以理都要被杀。所以但以理碰见了一个危机，这是这个故事里面的第一个转折点，很重要的转折点是他碰见了一个危机。这个危机不是普通的危机，这个危机是杀头的危机。这个叫什么？大祸临门，大祸临门，他要被杀头。但是这件事情临到但以理身上的时候，但以理对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他了不了解？他绝对了解，他知道这不是一件小事情。尼布甲尼撒王一说要杀，那是所有的人都要被杀的，没有人可以说 no。 可是第二个转折点是什么？但以理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碰到了这个杀身的危机， 倾盆来的大祸，但是他的反应是什么？我们要想想看这个情形，但是他没有在王的面前，因为他没有参加这个解梦的事情，所以这个护卫长可能带着一群卫士，刀出的鞘就要过来找他，要杀他了。但是你是不是很急忙很慌乱，是不是要想办法逃或想办法解决？不是，他第十四节的护卫长来了要杀他，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这个婉言在原文里面是两个字，有不一样的翻译的方式，可以说他用一种很智慧很婉转的一个态度来回答他，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很客气很谨慎或很委婉的态度，很镇定的一个态度来回答他。这个不是普通人的反应，我们都看过这个古装剧，对不对？每次来了哪一个臣又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惹了皇帝或者是太监不高兴，然后就卫士就来了，拿着刀要来抄家了，对不对？抄家的时候都要干嘛？躲的躲，逃的逃。可是呢，但以理他却知道了他是杀身之祸的时候，他是以一个婉转、一个客气、一个很谨慎的态度，他跟这个四个要来杀他的人说：“王的命运为什么这样的紧急呢？”那原文里面除了讲紧急，也讲严厉。为什么这么严厉？为什么他这么严厉？早上起来，他晚上做梦睡不着，早上起来发布这样的命令，然后现在就要杀人，为什么这么急？为什么这么严厉？他没有想他自己的事情，他跟这个护卫长啊，就是好好的在教他，想了解这件事情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就看见丹尼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处事镇静，他不怕，然后呢，他应对跟人应对的时候，他非常的小心，非常的谨慎。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呢？我们先不提，但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他是这样，是不是他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镇静的人？他就是一个比较那种处慌不，这个叫处慌的这个什么，处变不惊的一个人呢？有些人是这样子啊，天塌下来好像都不会眨一下眼的，有些人是这样，有些人是天还没塌，飘个风就躲起来了，是不是？所以人是有个性上面的不同，但是丹尼是因为个性的关系吗？可能他有一部分是个性的关系，可是我们要看的话，我们可以了解，这不完全是个性的关系。所以第十五节，这个亚略这个护卫长，他将情节告诉丹尼，然后呢，你看丹尼知道了以后，第十六节，他就去求王宽限，他怎么说？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可以把梦告诉你。好，在这件事之前，圣经当然没有很清楚的记载，但是我们不知道但以理是不是一个会解梦的人，因为没有这样的记载，对不对？他在学习当中，在第一节里面，在第一章里面，他的三年的学习没有讲到他做梦或解梦。第十七节里面讲的，他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中，并没有实质上面的一个解释。也许是因为他在他之后的这些情形，人家知道他会解梦。但以理去跟这个王讲说他可以跟他解梦的时候，是因为他知道神一定会让他，是因为他有这个能力解梦吗？他如果有能力解梦，他就直接去解梦就好了，他不会需要王宽限他几日。我如果是一个会算数的人，对不对？ Arthur 去买了东西，一包五块钱，一包两块钱，他不知道要付那个人多少钱，我会算数，我就跟他讲，我马上来帮你，你要七块钱。我不会跟 Arthur 说，你让我回去，让我给我一点时间，我回去拿个计算机，我去算一算，把它加起来，我再回来告诉你。所以丹尼里他跟王去求宽限，说我可以把这个梦讲解给你的时候，我们看见丹尼里他所用的是什么？是因为他有解梦的能力吗？他的信心在哪里？他的信心在神的身上。他的这个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 我们大家想一想，他是什么样的信徒？他信什么？神是怜悯的，是什么？你那什么意思？可不可以再解说一下？他认为神是怜悯的神是什么意思？
应该会救他的比上
啊？
那些测试外星人都比上次。
都会被杀死，所以神会怜悯，不让他被杀。
神要用他们这几个从这些犹太人，
因为后面讲了嘛，后面不是讲了吗？如果没有这个事情没有被解明，他们都要被杀，
对，
一定要灭亡。
嗯哼，那是第十，你们在看第十八节是不是？
对啊，所以只有神能够怜悯他们，把这个能力给他们。
嗯哼。所以我们在想的时候会这样的，信神没有错，他信神信的是什么？我觉得弟兄姐妹们分享这个分享很好，他信神是神的拯救，他信神是神的保护，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神会拯救我。他会怎么拯救呢？他不一定是直接去了解，但是所以他信靠的是神的拯救，他祈求的是神的拯救，他信靠的不是神你让我去解梦，这他已经先把这个答案已经先，他就自己已经心里有一个底了，他就跟神要求神你让我解梦，这样我才不会死。他不是这样子，他不是去跟神这样子求，我们人是这样子求，平常对不对？我不行了，我需要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可是我解决不了，神啊你让我去解决这件事情，不是。他说他安安稳稳的可以跟这个杀人，这个要来杀他的这个侍卫长有这样的应对，他心里想这件事情来了，但是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当他来到王的面前可以跟王求宽限时日的时候，他是说我相信神会拯救我，我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所以你看啊，他求神宽限的时间是去做什么？是去祷告，去祷告。你看，所以这个在我说在这第前面前一半跟后一半的中间有一个非常非常很就是说一个转折点，而且这个转折点是非常非常的有力的，就是这个危机不是小危机，是有杀身之祸的一个危机，是影响他生命的一个危机。可是我们看见他的反应，他的镇定是代表他对神的信靠。他处变不惊不是因为他有修养，他处变不惊不是因为他自己有影响力，他能够处变不惊因为他知道他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他不但是对这个要来杀他的侍卫长有这样子的一个镇定，他可以来到王的面前，这个大发烈怒的王面前，而且这些其他的测试已经跟王说我们没有办法了，他还敢去跟王说你给我一点时间。圣经没有记载，但是他去王的面前这样子要求的时候，王也可能就说你还来跟我讲要给点时间，那你跟他们一起被杀就好了，是不是？他没有这样的把握，但是你没有这样的把握，王不会杀他。但是但是你只有一个把握，就是我的生命是属于神的，因为我是属于神的。他才敢到这个王面前去要求宽限一点时间了。所以呢，我们看见神已经在保守待你了，因为王这个箴言里面讲说什么？王的心在神的手，像这个叫什么龙沟的水一样，是神在掌管。所以呢，神掌管了，所以但以理去，你不讲弥迦王就同意他的这个要求。但以理说我属于神，可是我们看见但以理他的反应是镇定的，但是呢他去做一件事情，他到神的面前祷告。时间快到了，也许我们这个祷告的这部分可以下个礼拜再多讲，因为但以理的祷告，我们从他这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三节的这六节经文里面看见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祷告的一个方式。我们今天很快的先讲一些， 我们知道他去祷告，为什么？第十八节，这个第十七节，但以理回来以后，告诉他的这三个同伴，同样是敬畏神的年轻人，要他们怎么样子来祈求天上的神能够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能够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这个是他们祷告的内容，没有仔细的解释出来，但是呢，这是他们的心愿。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们祷告的是什么？神啊，你是怜悯的神，神啊，这件事情这是只有你能够知道的事情，你可以指明给我们，这是他的要求。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不但拯救他们自己，能够拯救巴比伦其余一切的哲士，因为神是一个施怜悯的神。这是他们在神面前的祷告。他祷告多久？没有说。没有直接的说。可是第十九节说，这奥秘的事在夜间的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但以理，所以当我们看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但是他不是很仔细的讲，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尼布甲尼撒王晚上做梦睡不着觉，起来了发生这些事情，要去将所有的哲士杀死，但以理去见王，然后呢他说，神那王你给我这个时间，他就开始祷告。你想看但以理他这件祷告，对这个祷告是多久的祷告？神啊，求你怜悯我，指示我，让我今天晚上做梦的时候可以了解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梦，所以保守我们，免得我们死亡。阿们。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花多久时间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是看重的事情，我们祷告祷告到神应允我们祷告为止。当然小事情我们可能祷告的短，大事情我们祷告的长。这个杀身之祸，我认为，我想这也是蛮理所当然，我相信你们也蛮同意的，就是如果你要被杀了，你唯一的指望是神给你解这个梦的话，你只有一件事情做，就是祷告。你不会去想去做其他的事情，你不用吃，你也不用睡，你也不用穿衣服，你就是祷告，祷告到神将这件事情让你了解为止。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他这个但以理跟他的同伴，他们祷告至少祷告怎么样？祷告到夜晚。多久时候我们不能很肯定，但是他至少是从白天一直祷告到夜晚，到了夜间神将这个奥秘的事情显现给但以理。你知道但以理，我们当然不知道但以理在这件事情之前他是不是就曾经做过梦，也看过异象，或甚至给人解梦或解异象，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没讲。但是如果根据其他的圣经的记载的话，我们也知道就算有也不是很长的一件事情。我们也能够从我们刚刚读到这第二章里面看见，他至少没有这个把握他能够把这个梦讲出来，对不对？如果神给他这个所谓的解梦的恩赐，那他马上就有了嘛。神给你恩赐，他不会有时给有时候不给，所以他自己也没有把握。他的把握不是在自己的身上，他的把握也不是在他的恩赐上面，他的把握是在神的身上。所以他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神给他看见这个异象，然后他的祷告在最后里面的这四节，但以理的祷告是一个称颂的祷告。我们常讲 Alex 常提醒我们，我们大家学习祷告的时候，我们从小到大最会祷告的就是跟神求，神啊，我需要这个，神我需要那个，请你怜悯，请你帮助，这我们最会的，这是天自然的现象。可是当我们想到怎么样子来称颂神，我们就不太了解怎么样祷告。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祷告是把我们自己带到神的面前，当我们的这个心灵的眼目注视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称颂，我们不得不称颂，不得不敬拜。但以理他是在向神求，是他当然向神求啊，神啊， 保守我的性命，保守我朋友的性命，保有其余一切的责事。也许他甚至想，神啊，尼布甲尼撒王是一个不信神的一个王，但是我在他的这个面前服侍，众多的犹太人，这些你所爱的子民在这个王的手下工作来统治，你可不可以借这件事情来彰显你的大能？会不会有这样的心态呢？你看他的祷告祷告祷告，当神将这个奥秘的事启示给他看以后，他的这个称颂也是祷告，他的祷告他是这样的结束，他就说，神啊，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不是说谢谢神，你现在给我这个能力，我可以去跟王讲拯救我的生命，不是。他说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他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申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光明也与他同居。你知道这四节里面说，这三节里面所讲到的祷告词，就是但以理的祷告。因为当他纪念到想念到神是这个从亘古直到永远，能力智慧属于他，时间日期对他都没有，他都在这个时间日期之上，然后世上的王也在他的掌控之中的时候，但以理心里面想的是什么？我还怕这个王吗？我当然不怕，因为我所敬拜我所信奉的神是这样子的一位神。所以他说第二三节，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我可以赞美你，因为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允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子民，所以他要感谢神。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常常祈求没有错，但是我们为什么祈求？我们为什么要到神的面前祈求？我们是不是来到这位从亘古直到永远掌控时间，这个时间空间，然后呢所有世上的任何的权力之上的神，是我们所敬奉的神？如果我们了解他是这样一位的神的话，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事情可以使我们动摇？当事情来临的时候，我们还需为什么需要恐慌？但以理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看见，这是神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世事难测，但是神是永恒不变的。如果我们想念到的是神的属性，是他的永恒，是他的全能，是他对我们的爱，是他对我们的眷顾，是他对我们的怜悯。但以理因为这些事情对他来讲已经是一个已经是一个他每日生活当中所接触到的事实，他不是事情来了他才去抱佛脚，他已经知道了，所以他可以镇定。我们当然也可能，我们大部分的人碰到事情我们也会跑到神面前，可是我们是惶恐的慌乱的跑到神的面前。我们看一节圣经做结束，我们看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到七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你看我们看旧约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看圣经，当我们说但以理书这边让我们看见神有这样的心意，要我们这样学习的时候，我们怎么能确定这是神的心意呢？我们会看见在神的话在其他的地方，特别在新约里面，会有相同的这个原则上面给我们的指示和提醒和带领。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第七节，我们一起读好吗？应当亦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一节可能我们常常也很熟，这不是只是一个安慰我们心的一段经文。你看但以理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他可以一无挂虑。为什么可以一无挂虑？因为他知道他可以在凡事上，大事小事，影响生命的事情，在我们所不能控制的事情当中，我可以借着祷告，我可以祈求，我可以感谢，然后我将我的需要告诉我的神。我从神里面所得来的是这个平安，这个平安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但以理当时他不认识主耶稣基督，但是但以理知道神的拯救。我们今天认识主耶稣基督，因为神的拯救已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显明了。 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我们而死而复活，今天赐给我们这个生命，我们在神手中的这个价值是多么的宝贵。神都已经差了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的生命，我们身上，我们在这个世上所面对的事情，有什么事情神不会供应？这是让我们在神面前能够有一个祷告的心。你说但以理是杀身之祸来了才去祷告吗？不是，但以理是一个每时每刻不住的祷告的一个人，是不是？铁沙罗尼迦前书就说不住祷告，是不是？那我们看但以理书之后，我们也看见在另外一个基因，他的王叫他不准祷告的时候，他照样祷告啊，因为他因为不理会他的这个王的宣告而继续跟神祷告，而使得他被下到狮子坑里。所以但以理是一个祷告的人。如果弟兄姐妹，我们好，最后一句话了。我们讲到刚刚提到，为什么今天很多人会说希望能够做梦，能够见异象，或者是能够听到人说预言，因为我们喜欢听到神的话，我们喜欢接触到神。可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做一个祷告的人，我们能够像但以理这样的祷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断的祷告，然后用祷告来让人看见我们生命的实质，我们处理事情的这个方式，我们的信靠在谁的身上，然后呢让他们看见神拯救我们，然后看到神供应给我们，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的见证。如果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不但自己祷告，互相祷告，我们看见神的作为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教会会不会复兴？弟兄姐妹愿不愿意来教会？愿意。不信的人要不要来教会？要，因为这里是有神的地方。所以这是，但是这个是神赐给我们来更认识他，还更为他做见证，更能够建立这个教会的一个方法。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让我们能够借着但以理书第二章，能够啊，主看见在历史当中你怎么样使用这样一个啊不认识你甚至顶撞你一个非常跋扈的尼布甲尼撒王，他这样的一个要求，还有他的这个命令要杀死他们这个国度里面所有的这些哲士，包括但以理和他的朋友的时候，主你就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历史当中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你让我们看见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当一个属神的人在你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确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时候，我们看见你使用他，不但你拯救他和他的朋友，你还拯救那些外邦人，这些不幸的一切所有的术士。我们就看见主你使用这个属人属于你的人，拯救了这一群啊，他的甚至这些这个属士的人。主，我们求你能够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也学习做这样子的一个人。在现今的时代里面，当我们做一个神的人，你做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你爱我们，眷顾我们，你拯救我们，但是不但是因为我们在此地的原因啊，但是因为你让我们做光做盐，使得你的救恩、你的拯救、你的祝福也能够临到在我们身啊旁周遭啊，不论是我们的亲戚、家人、朋友、邻居、邻舍啊，他们这些人也能够因此而能够蒙福啊。主，我们真的是祈求你，让我们能够在信靠你的这件事情上面能够更多的扎根，在祷告的这件事情上面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学习。主，我们不是只有出事的时候需要跟你求，我们也不是只是跟你求，我们来求你是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如此一位伟大又是爱我们又是有能力的神。求你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每日的生活当中实质的事情上面，不论大不论小，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都能够有这样的见证，使你的名得荣耀，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使用，而能够让这个教会复兴，也能够使你的福音能够更兴旺。感谢主，保守我们今天晚上在一起的时间，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